我们今天的读经有两处，第一处是诗篇34篇。那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找到圣经，你可以从你指印的圣经或者你手机上的圣经软件来找到诗篇34篇。诗篇34篇，这是大卫在亚比米勒前装疯逃跑时写的。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受苦的人，也就是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民。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也可以翻译成伤心悲痛欲绝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读8到18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脸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谢谢Noreen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刚才 Alan 也提到了，我的名字叫 Andrew， 我是10:30堂会的会员之一。平时呢，我在一所培训牧师和教会领袖的大学里当圣经老师。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和我的教会家人聚在一起听我们的天父从圣经中对我们说话是件很特别的事情。那首先我请求上帝赐我们一双可以听到他声音的耳朵。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可以听见你说话的耳朵，让我们能听见听从你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请赐我们接受你话语的心，赐我们力量和动力去活出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是关于唱诗的三周系列讲到的第三讲。我们基督徒喜欢一起唱歌，我知道对一些刚来聚会的人来说，可能唱诗会觉得有点奇怪，但希望你会体验到一起歌唱会有让人喜爱的地方。基本上来说，我们唱歌是因为耶稣的福音好得无比，让我们欢喜的想要歌唱。上次我们从启示录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子民的天命就是赞美。上帝是万物的理由，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存在是为了永远荣耀上帝，享受上帝。主耶稣站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因为如果没有耶稣的死，我们就会迷失在黑暗里，没有希望，没有神。但神有大怜悯，他让我们在基督里复活了，又叫我们与他一同被高举，一同坐在天上。哈利路亚。我们作为基督子民的天命是赞美，我们的旅程很长，这是 一段一生的旅程，这是通往上帝宝座的公路旅程。我想让大家一同思考一下，公路旅程或者说自驾游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我们大家开始公路旅程或自驾游之前，肯定需要很多安排。有人有自驾游的经历吗？那旅行之前需要有什么计划呀？你要是计划去哪？对，燃料、住所、酒店，要带什么？有很多需要安排的东西，还要安排与谁跟你，有谁跟你同行，安全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有一件事情呢，是非常有争议的。你跟人一起去旅行，有一件事情很难统一意见，那就是，旅途上要听什么歌？我们要一起唱什么歌？我们通往神宝座的自驾游要一起唱什么歌？目的地很美好，但是旅途往往不是这样。途中呢，会有不满，会有挫折，会有沧桑，会有悲剧，会有失败，会有放弃。有时感觉稍微往前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虽然听着摆脱吧，但是你感觉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如果作为基督徒坚持说生活就应该永远是幸福的，我们就会摧毁人的信仰。但我们在行程中一定不要忘了，将来我们肯定会到达神的宝座前，那么我们的歌曲播放表应该有什么歌？我们应该唱什么歌呢？圣经中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部分是诗篇。所以今天我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诗篇如此重要。 今年晚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诗篇的讲道系列，那是第三学期，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浅尝诗篇。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会说第三学期你们回来聚会时一起学习诗篇。大卫牧师让我在讲道之后有一个提问的时间，那我要怎么办呢？就给大家提问的时间吧。那我们还会学习诗篇三十四篇。我们为通往上帝自驾游准备歌单时，可以从诗篇三十四篇得着智慧。那首先，为什么诗篇如此重要？我这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诗篇是早期教会的歌单。诗篇是早期教会的歌单。事实上，历史上一直到近代，诗篇一直都是教会的歌单。但最重要的是，耶稣和使徒们如何使用诗篇。耶稣是犹太人，所以他一生都在唱诗篇。他最后一次唱诗篇呢，是在最后的晚餐，他和门徒一起唱的。马太福音26:30，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上去。经文里的唱诗很可能是唱诗篇第118篇，原因是这首诗篇是犹太人每逢逾越节都要唱的六首赞美诗中的最后一首。保罗和希拉也是犹太人，当他们在监狱里时，他们唱的也是赞美，也是诗篇，也是出自诗篇。那非犹太信徒呢？这是保罗对早期教会，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教导之一。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这是以弗所书5:19。诗章、颂歌和灵歌到底是什么？很遗憾，保罗并没有详细解释。但是这三个标签都是指旧约的诗篇。旧约的一些诗篇被称为诗章，一些被称为颂词，一些被称为灵歌，当然还有其他的诗篇。这并不是说保罗要他们只唱诗篇。新约还有一些新的诗歌、颂词和灵歌。我们上周从启示录就听到了一些诗歌，我们马上还会看到其他诗歌。虽然新约还有一些新诗歌，但我们并没有新的诗篇。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旧约律法在新约福音中得到应验，旧约历史在使徒行传中完成了，旧约先知在新约书信中有延续。但是旧约的诗篇从来没有被替换或添加。旧约诗篇从来没有替换或添加，这其中的原因刚好是诗篇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诗篇都是关于耶稣的，教会不需要基督教歌曲，因为诗篇就是他们的基督教歌曲。但教会的确也写了新的诗歌，我们也从未停止唱这些诗歌，很棒。但教会从未停止唱诗篇。那为什么说诗篇都是关于耶稣的呢？诗篇从未提到耶稣的名字。诗篇写下来的时候，耶稣还未出生。那我们一起来快速阅读诗篇三十四篇。找回诗篇三十四篇，你从纸质圣经或手机上来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有这个标题，这里说这是大卫的诗篇。当时呢，他在亚比米勒前装疯，亚比米勒把他赶出去，他就走了。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口中。那这是大卫王写的诗篇，大卫王赞美上帝拯救他脱离险境。那这个险境也很奇葩，当时大卫王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每个人上帝是多么的奇妙。那你呢，也应该试着去依靠上帝。上帝对我很棒，你要试试，上帝对你也会很棒的。那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他是美善。你要敬畏神，凡敬畏他的人就一无所缺。我选择这首诗篇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向上帝所唱的歌，它是有关上帝的诗歌。这首诗歌的目的呢，是教导大卫的臣民要信靠上帝。那它的结尾呢，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尝。十九节，大卫在描述自己，然后把这个应用到他的子民身上。一人一时制止大卫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一人的必被定罪。然后他提到神的百姓，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你可能从来没有读过这首诗篇，但我想知道你对其中的一节经文是否有印象。那还记得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死的吗？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是约翰福音19章36节。使徒约翰读诗篇34篇时，他显然是认为这个诗篇都是关于耶稣的。那么约翰是怎么从诗篇34篇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为了找到这个答案的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今年晚些时候，我们第三学期来学习诗篇，大家一定要来聚会哦。但简短的回答是，耶稣是上帝的君王。150篇诗篇就是记录上帝的君王耶稣的旅程。诗篇中提到的君王是大卫王，大卫生活在耶稣降生前几百年，但是神把大卫的生命塑造得像耶稣一样。你可能记得庄农牧师上周说过，作为基督的子民，我们的天命就是赞美，在上帝面前赞美他。那这也是耶稣的天命，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天命，而诗篇的结尾也是赞美。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诗篇1到2篇向我们介绍上帝的君王，并向我们显明上帝对他的君王有什么计划。你是我的儿子，我要使万邦成为你的产业。但接下来诗篇3到7篇，我们听到大卫王说话，看到大卫王离统治敌对的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卫王被压迫，非常悲伤，非常软弱，但是他对上帝的信靠从来没有动摇。诗篇最后5篇，我们听到的都是赞美和欢乐，其中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旅程，但最终君王的天命得以实现了。我们听到这还行吧，跟得上吧。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保罗为教会写的一首新歌，这首歌也是描写耶稣君王耶稣的旅程的。那提到君王耶稣十字架的如此艰辛，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自己谦卑以至于死，所以神为他升为至高。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首歌多像诗篇呀！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说诗篇34篇在耶稣身上应验了。这是为什么诗篇如此重要？诗篇是早期教会的歌单，因为诗篇都是关于耶稣的。回到诗篇34篇，诗篇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最后一个原因？我们记得耶稣对使徒彼得所说的话吗？当时彼得要跟随他，耶稣就说，凡愿意做我门徒的就当舍己，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诗篇非常的宝贵，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诗篇是我们奔向天上宝座的旅途中的一个 播放歌单，帮助我们度过最艰难的自驾游。那我们回到诗篇三十四篇，我刚才提到这篇诗篇充满智慧，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前往复活的主耶稣等待的荣耀目的地时，我们的歌单应该有什么歌。当然我们的歌单应该充满赞美和敬拜，这是向朗州的教导。阿们，我同意。中龙牧师上周也向我们说明，我们的目的地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敬拜，但以敬拜为中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研读诗篇三十四篇，从标题开始。大卫王当时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于是亚比米勒把他赶走，他就逃走了。这里讲到了一个诗篇的背景，亚比米勒跟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提到的加特王雅吉是同一个人。那时大卫还没有做王，他在躲避扫罗王，他藏在一个非利士人的城镇里。后来他被人认出，带到亚比米勒前，面临杀身之祸。当时大卫无力挽回局面，他在绝望中用了一个骗术，就像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他居然成功了。但这种骗术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如果是好莱坞的明星西格尔或 Angela， 他们在影片中一般会说我要离开，但大卫知道此时他是否能得救完全在于神，所以大卫聚集百姓到他周围，向他们唱这首歌。这是一首感恩之歌，也是一首用他的得救经历教导他的臣民如何赞美上帝的歌。我们看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受苦的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称颂主的意思啊，是什么呢？意思是尊崇上帝，在别人面前高举上帝，指出上帝多么伟大，这是夸耀。就像一个七岁的孩子夸耀自己的爸爸一样。我们具体还不太清楚大卫认为神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大卫的提醒对那些正在经历艰难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好消息。大卫的提醒是让受苦的人听见就喜乐。第二节，让受苦的人或者说谦卑的人听见就喜乐，人因受苦而谦卑。诗篇接下来第三节是我选择这个诗篇的原因，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大卫王不仅告诉他的臣民要以上帝的伟大为荣，他不会说你们去荣耀神，他还告诉他们你们要和我一起来赞美上帝。这让我感到很亲切很宝贵。但也许当我们听到君王耶稣亲口对我们说这些话，我们会更容易感受到这是多么的宝贵。耶稣邀请我们参与，让我们陶醉于他的旅程，他邀请我们做他的超级粉丝，跟随他的事业。当他忍受考验和反对时，他邀请我们和他一同紧张。当他遇到社会上被抛弃的人，无条件地爱他们时，我们的心和他一起被融化。当我们看到他面对虚假的指控而不为自己辩护时，我们与他一起愤怒。当他在十字架上呻吟出诗篇二十四篇时，我们也一同与他呻吟，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最后当他赞美让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亲时，他邀请我们与他一同欢欣鼓舞。耶稣说你们要与我一同荣耀主，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名。我很喜欢这句经文，耶稣不只是邀请我们像超级分子一样跟随他，他也邀请我们加入他的行列，跟他一同站在舞台上歌唱。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祈祷时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祷告时要说我们的父。你听见了吗？耶稣说你们要来加入三一神的关系，让我的父神成为你的父神。你们祷告时要说 我们的父。我很喜欢这节经文。你能在诗篇三十诗篇中听到同样的声音吗？你们要和我一起来荣耀主。我们人生的自驾游目的就是与耶稣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与耶稣一同歌唱。因此我们为人生的自驾游制作歌单时，诗篇三十四篇给我们的第一条智慧是，我们要唱耶稣唱的歌，这样你就可以和耶稣一起赞美上帝。我们与耶稣一同赞美上帝，阿们。我们要唱耶稣唱的歌，这就是诗篇。耶稣唱的歌就是诗篇。那我们继续来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的下一部分发展了与耶稣团结一致的主题。那大卫接下来所做的就是把他个人经历应用到他的百姓身上。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恐惧这个词不仅仅意味着担心或焦虑。大卫回忆起自己害怕要被人打死时的恐惧，以及后来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解脱和兴奋。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上帝怎样拯救我，也会怎样拯救每一个向他求救的人。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圣经谈到脸上有光，比如一位母亲看到她走失的孩子，她脸上顿时容光焕发。所以脸上有光这句经文是让我们确信上帝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经历很大的艰险，但我们看到上帝时也会像那位母亲一样容光焕发。为了确保我们能理解，大卫重复了他的观点，大卫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大卫在第六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第七节就是一个人生自驾游的画面。以色列人当时在充满敌意的旷野中旅行，但上帝的同在保护和引导他们。上帝没有给我们人生定会安全无忧的承诺，但是上帝向我们保证，我们在旅途中会很安全，我们只要向上帝求就行了。你心里还不相信吗？你是否怀疑上帝会对你这个人感兴趣，怀疑上帝真的会恩待你？大卫给你的答案是，除非你亲自尝试，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想在你的生命中经历神的美善吗？那你就要向神打开自己，接受上帝的美善，在上帝里面寻求庇护，敬畏上帝。这意味着你要尊重上帝的能力、权威、知识和善良，让他掌管你生活的一切。当你这样做时，你就不必害怕其他事情了，这样你就能说，我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这是我们为人生自驾游选择歌单的第二条智慧，唱那些能把你的目光聚焦在上帝身上的歌。这些歌曲向你展示上帝是谁，他是什么样的神，他在耶稣里为你做成了什么，为什么上帝总是可以被人信任。要唱那些能使你的眼睛仰望神的歌，你越是这样做，你就越能敬畏上帝，而不是其他的东西。那怎样敬畏神过好日子呢？那敬畏神是一无所缺的关键，所以大卫更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十一节，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敬畏上帝的人确信，对上帝重要的事，对他们自己也很重要。大卫知道他的臣民看不到上帝，但他们可以看到大卫，所以大卫说，哎，你们看看我，看看我是怎样接受上帝的优先次序，然后做我该做的事。那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看我，效法我，看重我所看重的东西，离恶从善，你们就必看见许多好日子，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样的人生主张很大胆，不是吗？这些人生主张是要我们认清现实。那信靠神的人忍受苦难、疾病、损失和失望，该怎么理解呢？当生活从你身上夺走一切，你怎么能说自己什么好处都不缺呢？诗篇34篇的最后一部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15节，把敬畏上帝的人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从不做错事，而是因为他们关心上帝所关心的，他们向上帝寻求帮助。15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里破碎的人。回到第10节，大卫说，义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但是在18节，大卫说会有伤心的义人，他们会悲伤心碎。我们的心可能会因为我们所做的错事感到内疚，或者因为别人的藐视和拒绝而心碎。我们的心可能会被失败、失望和黑暗压垮，但这就是正义之人经历地狱般痛苦时的特别之处。这些人17节，他们呼喊。这节经文中，他们不是在唱赞美诗，他们并不是1000次播放《摆脱》这首歌，他们是在喊救命，他们在哀嚎，向上帝诉说他们的遭遇，他们恳求上帝保佑他们。大卫应许说，耶和华会听见这些歌声，也必亲近每一个求他帮助的人，他会安慰他们，救他们脱离各样的患难。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主张，但大卫是基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才这么说的。这种说法是他的亲身经历。19节，大卫在谈论他自己。最后1节，他把他的经验应用到我们身上。19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的一身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被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那让我们想想耶稣自己的经历。耶稣是世上唯一完全公义的人。耶稣祷告时说，天父，我服从你的旨意，但我不愿这样死去。但接下来他却被残忍的杀害。这里说他的骨头没有被折断，事实上他的骨头也没有被折断，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天父保护他所有的舌头吗？请记住，这是诗歌。诗篇里骨头这个词代表的是人的内心。 所以大卫用他自己的经历做见证时，他预言耶稣的经历会是这样：无论上帝的敌人对我做什么，即使他们把我杀了，他们也永远无法碰里面的那个我。上帝保护里面的那个我，也会让里面的我在不朽的辉煌中复活。耶稣说，神为我所做的，也必为所有他的仆人去做，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哈利路亚，赞美上帝。这就是诗篇34篇。我想去思考这篇诗篇给我们提供的智慧，帮助我们选择通往上帝宝座的自驾游应该选择什么歌。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条建议：唱耶稣唱的歌，这样你就可以和耶稣一起赞美上帝；唱能够使你的眼睛定睛上帝的歌。第三条建议是来自诗篇最后一部分，唱那些让我们诚实面对生活的歌。这些歌曲使我们坚强地跟随耶稣，经历死亡，进入荣耀。取得这种平衡的关键是诗篇。所以讲到结束之前，我想花几分钟思考诗篇以及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要。诗篇是教会最重要的诗歌，诗篇是教会中重要的诗歌，原因有三。首先，诗篇是上帝授权的歌曲，是上帝自己的话。其次，诗篇是耶稣唱的诗歌。还有第三个原因，诗篇验证我们唱的所有其他诗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用讲道来做类比。我们来教会听到，我现在在讲道，我们来教会听讲道，我们听 Noreen 姐妹读圣经，然后你们听我讲道。讲道很重要，也很有价值，但前提是讲道必须忠于圣经。每一个来听讲道的人都应该问，你自己要负责任，你要问讲道是否正确解释圣经，因为讲道是解释圣经，但圣经证实讲道。我们的唱诗也一样，我们的诗歌全诗圣经，尤其是诗篇。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诗歌和诗篇来对比，问问我们的诗歌是否符合诗篇的要求，我们的诗歌是否抓住了神赐下耶稣唱的诗篇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只唱自己写的诗歌，而不唱或不唱像诗篇那样的诗歌，那就像讲道不读经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敬拜应该如何给到诗篇一个荣耀的地位呢？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探讨的重大问题。但我希望今年晚些时候，我们讲诗篇时能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诗篇给了我们应对人生各种境况的话语。无论你经历什么样的人生阶段，诗篇都有话要对你说。与此同时，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教会有来自各个人生阶段的人，每个人生阶段都有那个时代的歌。对我个人来说，我喜欢，我不再年轻了，我喜欢的歌跟年轻人不一样，但我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很喜欢属灵里的年轻人。那这些年轻的信徒，他们非常的热情，唱歌非常的大声，让我耳目一新，令人鼓舞。那虽然下一个人生阶段会让人精疲力尽，充满担忧，但与年幼的信徒一起唱简单的信任之歌，与属灵上的父母唱感恩之歌，他们从人生经验中得知，寻求上帝庇护的人是有福的。 那对于大学生和青年福音工人来说，唱经验之歌是多么的宝贵，为他们未来的岁月奠定了根基。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房车上清晰写着签名的圣徒，有些房车上写着签名。虽然看着这位女士正在阅读纸质报纸，但我认为这对夫妇可能是听那种混合磁带，而不是播放列表，听到我们成熟的弟兄姊妹经历的人生的跌宕起伏之后高唱寻求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我有个主意，我们要时不时地采访一位年长的基督徒，问问他们最喜欢的诗歌是什么，然后问他们这首歌对他们有什么意义，最后大家一起唱。我提议的时候会看我们的乐队。那最后两件事，第一件，诗篇帮助快乐的人哀叹。诗篇常常给我们一些我们不太想唱的歌，原因是我们需要唱这些歌。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成为一体，那我们就会感受到那些宝贵的弟兄姊妹经历的伤害，我们与他们一同哭泣，一同悲伤。这是一种特权，但我们的诗歌很少会这么做。然而哀歌却比赞美诗要多，神要我们一起唱我们的忧伤，向他诉说我们的烦恼，共同经历试炼，可以极大的丰富和加强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经历试炼。我认为人悲伤时很难赞美上帝，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悲伤到无法祷告的时候，更别说唱诗了。这没关系，这没关系，但是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否看到前面都有一个充满赞美和无尽喜乐的世界。你知道你的目的地是什么，总会让你的旅程很不一样。诗篇的作者再也看不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美善时，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他让自己的头脑去做内心不能完成的事。他写道，我对自己说，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所以我要等候他。当一个悲伤的人内心无法信靠上帝，头脑却对自己说出他们信靠上帝的话语时，我觉得这是非常感人，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最后的建议是，诗篇将会出现在天堂的歌单里，所以你也要把它放在你的歌单里。那启示录总是引用诗篇，所以你也要把诗篇放到你的歌单里，开始读诗篇，用诗篇来祈祷，背诵诗篇，听那些唱诗篇的乐队。那可拉之子他们这个乐队就是唱诗篇的，还有很多的乐队也唱诗篇，我们的 Lex 教会也唱诗篇。那基督徒的生命充满感恩和喜乐，因为我们的天命就是赞美。但通往这个目的的旅程是艰难的，就像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那样。因此当我们为地上的旅途选择歌曲时，让我们以耶稣所唱的歌为指导，我们彼此经历，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光，也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因为耶稣把我们从黑暗里拯救出来，才使我们的目的地如此的美妙。让我们赞美、感恩，一起哀痛。我有一节经文作为结束，经文描述了与耶稣一起自驾游是怎样的感受。希伯来书十二章，他因那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第三节还说到，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让你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永远荣耀地掌控一切。我们同声约语，所有历史上的圣徒与天使同声歌唱，向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歌唱，愿荣耀、能力、智慧永远归给你。阿们。那 Andrew， 我们有提问的时间，我刚才忘了，那我们现在是提问的时间。克莱尔姊妹，我们把话筒递给她。那还是拿个话筒，大家听得比较清楚。人生的旅程很难，那大卫王他这个人有缺陷，他是杀人犯，他是有性混乱，那为什么这么大缺陷的人写诗篇？那大卫的确是有缺陷的人，但是有两件事情跟人不一样。第一，他被赦免了，大卫被赦免了。诗篇三十二篇，大卫他大大的赞美上帝，因为上帝把罪的担子从他那里挪去。那大卫谈到自己的义，这听起来让人很愤怒。他谈到的这个义啊，不是无罪，而是信靠，他信靠上帝，他对上帝的信靠让他的罪的重担被挪去。然后他意识到我们人人都是有缺陷有罪的，但是感谢神被赦免了。那第二点是，那谢谢克莱尔姐妹的提问。第二部分是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大卫临终时的话记录下来了。那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的大卫的忠言，他说愿耶和华的神悦纳你。那大卫说的话是先知的话，是上帝自己的话。那大卫的诗篇不只是他个人的话，不只是他个人向上帝说的话，他是上帝自己的话。我这个回答可能不太完善。我感到很有趣的是，耶稣他去到会堂里，他唱诗篇是承认罪的，但耶稣不需要认罪，对不对？但耶稣到会堂里唱诗的时候，他就唱悔改认罪，但他不是悔改认自己的罪，他是代表他的百姓认罪。所以意识到大卫是代表有罪的人，也代表公义的神向人说话。那还有其他问题吗？那大卫弟兄 Andrew， 你刚才说诗篇有里面的哀歌比赞美诗还要多，那为什么我们平时唱歌的时候不太唱哀歌呢？那有好的原因也有坏的原因。好原因是我们来到这里，今天来到这里聚会是因为福音， 我们最终的态度，我们基督的最终的态度是感恩和喜乐，感恩和喜乐。我们的诗歌主题是感恩赞美。我没有说我们不该唱喜乐的歌，希望大家听清楚。那如果你不唱爱歌的坏的原因是，我们对耶稣所成就的很兴奋，但我们唱这些喜乐的歌时，忽视了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与正在受难的弟兄姊妹同行，这点很重要。那我们怎么样一同来做好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偶尔需要唱爱歌，跟他们一起唱爱歌。